大家累不累？
还好，
还好啊。我试过听一天课呢，然后听到下午之后就这个脑子已经停了，非常自然的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你想让它这个停在那儿，它也停不住。我们今天上午是累一点，在之后呢，下午看到我们有些小组讨论的时候，我们的问题啊，我们的感想啊，就可以大家抒发出来。我想那个时候呢，就好一点。所以说呢，我们的营会到现在呢，我们一直在讲两种人的人生。那我们说人生就是说呢，我人的生活，我每天怎么样子过日子，我怎么样子活。所以说呢，我们的重点呢，刚才朱牧师、周老师一直在讲的，我们的重点就是说呢，你是什么样子的人。不是说呢，现在有两种活法，我今天要选择我这样子活，我明天要选择那样子活。我不是来做这个选择，因为呢，我不是站在一个中立的角度，我在分析着说呢，哦，原来是这样子，而是说呢，我已经认同了说呢，我就是这样子的人，所以呢，我要这样子活。那讲到说加拉太书的2:20呢，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弟兄姐妹，现在是活着的是谁？我看我自己的时候，我说那我就是我嘛。但是呢，不是这样子的，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这个呢？在想说这个呢，对我们的挑战就是说，我们平时不是很容易这样想。那这个不是我们就自然会冒出来的想法。如果不信的话呢，等到下午小组讨论的时候，那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寻求改变。我们就说呢，啊，我以后我要这样，我要这样子做，我以后我要这样子想。那我们就在这个改变里面。但我们绝对不是说呢，不要改变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一定要改变。但问题是说呢，我怎么去改它？如果我要冲着我的行为不好的地方，我说我这个不好，我就去改它的话呢，我出不来。营会就在告诉大家呢，我怎么样子可以出来？怎么样子可以出来呢？因为呢，我活在基督里面。营会讲到两种人的活法，一种人他不相信基督活在他里面的时候呢，他是基督外的人，他的人生他没有办法做到我们讲的这些事情。另外一种人呢，他说呢，我是基督活在我里面，我的生命是新的生命，所以我可以这样子活。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生命是可以很喜乐，我们是可以很自由的。我们就要讲这些。那我们的知识呢，我想我们都在有这样子的知识，但是我们不一定真的体会得到这样子的真理。原因是什么呢？刚才朱牧师讲到的呢，我下意识对我的影响。门徒看到有这个耶稣在海面上走的时候呢，他说是个鬼怪。他下意识里面就想到说呢，只有鬼才能这个走嘛。然后呢，等到后来呢，我们都知道这段故事。后来呢，彼得他也下了船，他也在海面上走，对不对？他有没有一路走到耶稣那里呢？他没有，他走，他只因见风甚大，他就怎么样？记错了，他便害怕。对，他就害怕。他就要沉下去，对不对？他只因见风甚大的时候，他心里面是不是有个想法出来？我怎么办呢？我走得过去吗？下意识的影响。所以我们时时刻刻我们都活在这个影响里面呢，这个下意识呢，它在影响我们，就没有办法让我们活出我们的人生。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心里边想到的事情，都是呢，不知不觉在影响我们的。还有一点呢，同样是我们的挑战是什么呢？讲到自我肯定。 那用肯定这个词呢，是因为说讲到我们的面子，我的面子非常的重要。那面子呢，是别人才能给我，那别人呢，这个给了我面子，说你不错，他就给了我一个肯定。别人不给我面子呢，等一下何义牧师听着听着他打瞌睡了，我就说呢，他不给我肯定。开玩笑，我们熟一点，我们就，所以我不能用别人来说，我就用他来说。所以说呢，我们都需要的这个肯定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说是自我肯定呢？因为呢，虽然肯定是别人给我的，但是我要有判断。如果何义打瞌睡呢，我就说他是不是不认同我讲的这些东西啊？然后换个人打瞌睡呢，我觉得说，我又不认识他，是不是？就说呢，街上随便走来一个人，他说啊，你讲的真好啊。我说你我讲啥了你就夸我，哎，但是等一下呢，大家来跟我说，哎，周牧师不在这儿，还等着他夸我呢。他夸我的话，我是不是就吃进来了？所以说呢，自我肯定就是说呢，我们都在自我做决定，我们的下意识当中呢，我都在选择，我要接受这个人的肯定呢，还是我不接受这个人的肯定呢？我都在做这些，我们都在寻求自我的肯定。所以说呢，我们都需要这个肯定，没有一个人说我不需要。问题就是说呢，这个肯定它来的时候呢，它是从别人来，从自己来，还是从神来？我们是怎么样子有这许多现象的呢？我们就来看一节圣经，看创世纪的第三章。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神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些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好，谢谢。那我们呢，这段故事呢，我们都很熟。有的时候我们跟人家说的时候啊，我们就说是蛇呢欺骗了女人，骗她把这个果子吃下去了。那其实呢，在这儿呢，蛇一上来的时候，他头一句话问出来，蛇有没有撒谎？那我们知道神之前在跟亚当说的时候呢，他说园中，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那只是呢，有一棵树，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神是不是跟女人说，你园中树上的果子都不能吃啊？不是，我可以吃，唯独那一颗我不能吃。所以呢，蛇呢，这一上来的时候呢，蛇还没有骗他。但是这句话的后面呢，蛇是有个钩子在那儿的，蛇后面有个这个隐藏的东西在那儿的，他不是随随便便问出来。那我们就看到女人呢就回答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说呢，你们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免得你们死。蛇说了，这个时候蛇就说呢，你们不一定死。看到蛇的他的这个钩子，他就开始了哈，他的这个他的动机就开始了。为什么你们不一定死呢？他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听起来还不是什么太坏的事情哈。知道善恶好不好？我们说知道善恶呢，我们的理解就是说我知道什么事是好事，什么事是坏事，对不对？我们想要，是不是都想要小孩子知道这个？是不是想让弟兄姐妹知道说有些事情你不要做啊，基督徒你不能这个啊，不能做那些事情的。这是我们理解的善恶。但问题是说呢，我们在这个字眼当中，我们理解的善恶是不是真正它的意思？不一定。那女人在这儿呢，显然她也没有想那么多。女人听了这话之后，她跟我们的反应也一样的，就说嗯，这个是好事情啊，嗯，这是挺好的。然后呢，她有这个念头起来了之后，女人就做了什么事呢？我们看下一节第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所以像于是这样的字啊，是个连接词。读圣经的时候呢，像这样的字很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说呢，这些人心里面的想法，了解这个经文它的脉络在哪里。所以蛇他说了第五节这段话之后呢，有没有看到在夏娃的心中产生了一些这个影响？他心里边开始动了，对不对？他心里面开始动了，他就听进去了。蛇说了这个话之后呢，女人就顺着他呢，就做了这件事情。他就怎么样呢？他就看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然后他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就做了这个事情。又给他的丈夫呢，丈夫也吃了。吃了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第七节，他们两个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这个字眼哈，我们看见说呢，他的眼睛明亮了，我们是不是有一幅画面出来，就好像说一个人的眼睛忽然亮了。我们看这个玄幻小说的话，是不是他就开了眼睛啊？他就能看见一些，他能看见一些东西，对不对？我们觉得明亮就是好像是说他看见了，但是在这里呢，明亮不是看见，为什么呢？在他们吃果子之前，他看不看得见？看得见，对不对？因为女人呢，她见那个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她看见了，而且也悦人的眼目，她看着那个很好的。亚当看不看得见呢？亚当也看得见。那所以说呢，在这里地方眼睛明亮了呢，不是看见。明亮的意思是说呢，他们的眼睛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他们眼睛不明亮的时候知不知道？说不知道的，为什么说他不知道？他才知道。才就是说他之前他不知道。眼睛明亮不明亮以前呢，他们不知道，眼睛明亮了以后他们才知道。知道和看见也不一样哈，他不是说呢他们才看见，那我就说他之前是瞎的嘛。他说才知道，知道非看见。那他们眼睛明，他才知道呢，就是说眼睛明亮了之后，我就有一个能力，我有一个本事呢，我就知道我是赤身露体的。然后呢，他们便拿无花果树当做树叶，的叶子呢，来为自己编做裙子。所以知道带出来行为，知道了这件事情，他们就编做裙子。我想请问呢，当他们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他感觉好不好？你怎么知道不好？ 啊，有了羞耻的感觉。他呢，他首先是要把自己遮起来，对不对？要遮，这就说遮嘛，就因为他不自在了，他就要遮起来。所以说呢，知道的意思是说呢，他知道了一件事情，他呢对这件事情他有了判断。他说这个我感觉不好了。他有判断了之后呢，他非常感受到心里面的时候呢，他就做了后面这些事情。我们说呢是感觉不好，那圣经对这种感受形容这种感受的时候用了一个词，是什么词呢？就是2章25节，羞耻。那2章25节呢，是在第3章前面的时候，是他们在跟蛇对话之前的时候呢，他说那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那个时候他看见还是看不见？看得见，对不对？看见了之后呢，他并不羞耻。也就是说他看见了之后，他就这样呗，就看见就看见了。那个时候只有亚当和夏娃，那个时候不是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如果看见这个赤身露体不羞耻的话呢，哎呀，这就有问题了。但是那个时候只有他们两个人，他们看见就看见嘛，但是他们不羞耻。但是到了第7节的时候，他们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来为自己编做裙子。是什么样子的感觉促使他来编这个裙子呢？就是羞耻。我不要让你看到我羞耻的东西，我就把它遮起来。那在第2章的末尾到第3章这个中间发生的改变，为什么发生这个变化呢？因为他们眼睛明亮了。为什么他的眼睛明亮了呢？他了吃了果子，吃了果子之后呢，他们分别了善恶，他们就对这件事情有看法。有了看法，他们的行为就跟上去，然后呢，他们就做这些。我们的人从此就都在亚当的这个影响下面，要为自己遮羞。你我有没有感觉不好的时候？你感觉不好的时候呢，你会不会想要把它遮起来，或者呢，我躲起来？为什么要遮羞？为什么要躲呢？不想让你看到我的不好。那遮盖是我的动作，是我的行为。行为的背后呢，是因为呢，我羞耻。我知道我自己这样赤身露体之后呢，我就羞耻，羞耻的感受是非常不好的。那我呢，我很早我就开始琢磨这段信息，那好处就是说，我就看到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在这个里面。那因为呢，就经历过一件事情呢。3月份的时候呢，我们有团契，我有同工。晚上有一次晚上团契结束之后呢，我送同工回家，在车上呢，他就跟我说，他说我这个团契当中呢，我做了一些事。我也知道我团契当中我做了一些事是不那么好的，因为我说了一些很狂的话。我就说呢，对方发完言，我就说，你之所以说这个话呢，是因为你怎么怎么想，你这样想的话呢，你就有那个问题，你有那个问题的话呢，你就要怎么去解决它。我就一长串这么下来，我就帮他又分析又给这个解决的，我就全说完了。然后我的这个同工就跟我说，他说你跟人讲话，你脸红脖子粗的，你跟人说那些话，你知道吗？他是跟我说，他说你没有那个身量的时候，你不要去辅导别人，你不要来辅导他。你说我听了这个话我怎么想？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我正在那个高速换高速的那个 ram 那个弯道上面呢。我听了这个话，我心想说，我一脚油下去，我就不用再来想这个东西。 听起来好像是什么？听起来好像是他侮辱我，是不是？他说你不配嘛，你没那个身量嘛。但其实不是的。其实呢，最让我当时感觉不好的东西呢，是因为我知道他讲的对，因为我也知道我脸红了。我们跟就好像说我们跟人家发怒的时候，知不知道自己在发怒？然后如果我上头的话，我知不知道我是脸红脖子粗的？我知道。但是在我的观念里面呢，我很不喜欢在人面前失态，我很不喜欢这个跟人家这个大吵大闹，我不能接受这个。但是现在呢，有一个人把你做过的事情呢，直接拿出来跟你讲，说你看你脸红脖子粗的。在那个时候，我就是赤身露体的，我就是羞耻，我那个羞愧难当，我难受的劲儿呢，我是羞耻，这样的感受是不好的。所以呢，我们都活在亚当的这个下面呢，我们就现在呢，都活在羞耻感里面，这种感觉就会让我们做出很多的事情，我要遮盖。所以我们强调的问题是说呢，你在有为什么你会有羞耻的感受？他们吃了果子之后，他们就知道了善恶。但是是什么样子的人知道善恶？如果人不对，一件好事他就可以把一件好事情变成一件呢对他没有好处的事情。他们呢失掉了这样的一个信心。你如果看说呢第三章后面的圣经，你就知道他们开始躲神，他们开始呢害怕神，他们跟神之间呢失去了那个关系，他失去了那些呢，他就开始不安全，他就开始不平安了。从这个时候起，人呢就必须的要在世上寻求人家的肯定，而且人呢就开始判断说呢，这件事情是不是他在肯定我，就开始这些呢，就是我们出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我们跟人家同工也好呢，我们在世上活也好呢，我们呢就要有一些无花果树的叶子，我要做好给人家看，我呢要这个隐藏我心里面的想法。我们呢所有的这些呢是现象，但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呢？我们呢在人间寻求肯定。那一个人呢，不管他寻求肯定的时候呢，他不会满足的。有100个人呢来夸他，然后呢有一个人何义牧师不来夸我呢，我就觉得说好像少了点啥。换句话说呢，当我们这样子活的时候呢，我们是没完没了。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不是有种感受，就觉得说呢，我总要满足弟兄姐妹各样子的要求，我一件事情少了他呢，他就不高兴了，然后我要再去满足他那个，没完没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这就告诉说我们常常活在追求自我肯定的当中，这是基督外的人他的人生，他的活法就是这样子。追求自我肯定的现象就是这些。所以说呢，当我们活得像是基督外的人一样的时候，我们就要自我打拼，我们就常常要跟人家去争这些。所以就要讲到说，当我们寻求这个自我肯定的时候，会发生哪些结果呢？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 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好，谢谢。那这个呢，是顺着我们上一堂课的第三章第一节讲下来的。哥罗西书三章一上来呢，第一节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思念在上面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情呢？因为他说呢，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神在上面还是下面？
上面。
所以我们在上面还是下面呢？
上面。
我们在上面，肢体在上面还是下面？
下面。
所以呢，理所应当的呢，我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那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呢，肢体在地上，但是呢，我是天上的人，所以呢，我不要被地上的肢体牵着走，不要被地上的肢体牵着我去做一些呢不是天上的事情。那他说呢，致死地上的肢体呢，意思就是说呢，把地上的这个呢，好像变成一个死人，对我就没有影响。但是说我们现在的现象，肢体里边的现象呢，就如淫乱、污秽、邪情等等这些呢，我们在做这个。这就是说到第七节，他说，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那这节圣经呢，我想我们值得好好推敲一下。他说，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行过是不是说我也曾行做过这些事情啊？我也做过这些事情。那 这是不是挺 他就废话嘛？他直接说，你们以前也这样子做的。他直接说这个就好了。但是他是不是这么说的呢？他说呢，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他说了用一个词呢，他说你们这样子活着的时候，有一点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他的意思是说呢，你们过去你们是这样活的。活着就是说呢，一个观念我想都没有想过，我呢想都不要去想，我就知道我长周末我要去 Vegas， 因为呢我在这个赌徒的事中我活着，我想都不需要想，我就说今晚我要来一杯，因为我就在酒的里面我活着。所以他的活着的意思是说呢，你想都没有想过，你不知不觉你就是这样活的。所以呢，他说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他真正强调的是说你的观念是什么。你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你活的是一个基督外面的人，他的人生，他的活法，你自然而然就做这些事情，你活得久了你就做成这个样子。什么时候你不会做呢？你想到说喝酒不好，赌博输钱，我可以这个长周末不去做，但是接下来这个七月四号我会不会再去呢？我还会再去。什么时候你才不会这样子做呢？我不这样子活了。你说呢？我不是这样子的人呐，我是活在天上的人，我为什么要活的要被地上的肢体带着去做那些事情呢？我才可以不要这样子活。所以在哥罗西书前面呢，他才说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已经死了。我们死了没有？死了。我真相信这个的话呢，我是不是我可以不受到肉体的影响，我可以不那样子活？这呢是他在第七节中强调的，是你们是怎么样子活的。但是呢，现在他说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话语。 但字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转折，转折是有所改变。改变在哪里呢？表面上看这是一个诫命，表面上看他是说呢，你们现在不要去做这些事了。但其实他和第七节连下来的时候，他在强调什么呢？你要那样子活吗？强调的是说呢，你怎么看自己？你的认知是什么？我如果承认自己是一个天上的人，我理所当然的我会来致死地上的肢体。我理所当然的呢，就不会让它影响我做出这些事情来。强调的是这个。所以呢，我们当时我们说呢，这个呢是追求自我肯定的结果。从结果可以看到说呢，我们心里边在想什么，为什么人有着许多的竞争，为什么有许多这些东西呢？为什么有恼恨、愤怒、恶毒这些呢？因为我们彼此在寻求肯定，我们很乐意接受别人的肯定，对不对？我们愿不愿意给人家这个肯定？愿意 ？No， 不总是愿意哈。为什么呢？你想想看，如果我跟人家我们在争一件东西，我如果说你说的对，我是不是就输了？意思呢，就是说呢，我错了。我如果错了，我是不是赤身露体？你说会这样容易吗？那个我自己尚且这样，别人会这样容易给我肯定吗？都不会。所以说呢，当我们寻求人间肯定的时候，我就会有这些现象，我就会有恼恨、愤怒、恶毒等等等等这些现象。有没有看见我们跟同工讲话的时候呢，都是说呢，你做错了，我呢，我没错，我有错也是你先错了。我们就在这里面，我们就在这些事当中活着，这是我们的人生。但我们是不是要一定要这样子活呢？不是的，我们是天上的人了。你知道像这样子的话哈，在营会里面我们一直在强调强调这些，但是说呢，这个东西真正要进到我们心里面，我等下就会来说呢，这个东西是怎么样子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我自己它是怎么样子进来的。但是在那个之前呢，我想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整个第五节到第八节的这个现象是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就说呢，就好像是在教会里面呢，好像是教会里面有两个同工，他经常吵架，然后吵完了好和好，和好完了又吵，然后呢，有人就说呢，不用太担心了，他们他总是会和好的嘛。但是呢，问题就是说呢，总是和好是没错，问题是说呢，为什么还要吵起来？那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不会说做那些事情，但是我们去面对人家的时候呢，我们就说，我们出了营会之后呢，我们就会有这种反应。然后呢，我跟人家干起来之后呢，我也许过了一段时间我消气了，我就说好吧，没什么可生气的。我们就说呢，我已经在基督里了。真的这么容易吗？不是的，是因为我吵累了。所以我们真正要来对付自己这些，我们要看到说呢，我们用很多的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盖自己，等到跟人家相交的时候，里面的这个赤身露体就出来，里面的羞耻就出来。我们要对自己诚实，要看到说呢，我们还在做这些事情。但是呢，营会就告诉我们说呢，我们可以不做这样子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不需要再寻求自我的肯定，我们不需要在世上寻求肯定。为什么呢？ 基督里的人生他同样有肯定。基督里的人生他的肯定是从神来的。神的肯定是什么呢？我们就来看约翰福音的3:16。我们讲的这些肯定也好呢，等到在下一堂我们要讲到神的接纳也好呢，那这些都是一些字眼。因为我们要有个题目。但是说呢，当我们真正我们要来理解的，我们要来讨论的时候呢，我们要来看说到底这个肯定它的本质是什么，到底它的实质是什么呢？那这就来了。第14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那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都要用这节圣经。我们就去告诉人家说呢，如果一个人信了耶稣基督，他就得了永生。但是呢，这是怎么一回事儿？他是怎么样子得了永生的呢？这是在前面的第14节到15节。第14节讲到一件事情，讲到说呢，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那他讲到说怎样照样，这是呢一个对句，告诉说我们前面后面是一样的，对不对？摩西是在旷野怎样举蛇的那个样子呢，人子他也必照样被举起来，是一样的。那这呢就是讲到说民数记里面发生的事情。因为呢，犹太人当时呢在跟随摩西走的时候，他们走的道路非常的艰难，然后呢他们呢走到难到一个地步，他们就来埋怨摩西，来埋怨神，就说呢，你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你让我死在这里，你让我们的这个妻子儿女也死在这里吗？然后他们埋怨呢，神就派了火蛇进去咬他们，他们被咬了之后，那就来求摩西，让摩西救他们。神就对摩西说呢，你去打一条铜蛇，把它这个挂在杆子上面，叫这些人呢，让人家一看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存活。讲到的是这件事情。所以第14节这句话的意思呢，他是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的呢，是说呢当时的那一群人他们全都是要死的，全都是走向死亡的道路，因为他们怨毒神了之后，他们被咬了之后呢，全部都是在这个 去往死亡的那个上面。是这样一群人呢，摩西把蛇举起来，让他们一望就可以活。现在呢，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就是说这样一个人，你相信他，相信他所成就的一切事情，你也可以活，你也可以得到永生。那我们呢，常常我们在读16节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呢，这个呢，信他的上天堂，不信他的呢要下地狱，仿佛说好像耶稣是一个给人家来定罪的。但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呢后面呢17节到18节，耶稣自己他说呢，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来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他们因信可以得救。告诉我们说呢，世人是需要被救的，信他的得永生，不信他的罪早已定了。就告诉我们说，全世界的人因为呢这些不信他，因为这些事情呢，全都是走向灭亡的道路，跟旷野里面的犹太人呢是一样的。在这个时候呢，神把儿子赐给他来救他们。怎么赐的？ 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呢，差派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呢，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是为我们牺牲掉了。在赐的里面呢，是有牺牲的。他呢，在赐给你我的时候呢，为的是你，为的是我。我想你我呢，都会同意说呢，我不会随随便便的给一个人牺牲一个好的东西。除非说那个人呢，对我来说呢，非常重要。神呢，就把他的独生子为我们牺牲掉了。讲到独生子，是一个很重要的词。因为说呢，我们看独生子的时候呢，我们会想到说，哦，那就是就他一个呗，独生子就是独生的嘛。但其实独生子呢，如果我们去看创世纪的第22章里面呢，耶和华神呢去来试炼亚伯拉罕，就对他说呢，你去把你这个自己的儿子，你的独生儿子，就是你所喜爱的以撒，去把他呢带到山上啊，把他献为祭物。所以独生子的意思呢，是说呢，他所喜爱的，他最喜爱的那个儿子，他的心头肉，他的心肝宝贝，为你为我牺牲掉了。神非常非常的爱你，非常非常的爱我。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下，他把耶稣基督牺牲掉了呢？在世人还在犯罪的时候，就好像是旷野里面犹太人，他们怨毒神，他们说呢，你没有照着我们的，他们为什么怨毒神呢？他们说你饿着我们，你没有按我的心意来伺候我。在这个时候呢，神让摩西把铜蛇举起来，照样人子也要被照样举起来。在你我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在你我是走向灭亡道路的时候，神来救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些？请问你看自己是好还是不好？说实话啊，我们在这，我讲到这个份上，当然说不好。但是你我在生活里面，是不是觉得自己有两把刷子？一把也是刷子。嗯，对，你是一把大刷子呢，我可能两把小刷子。如果你我还对自己非常自满的话，我没有办法懂得说救恩的意义是什么。我说这个话呢，因为说呢，我自己呢，我是看我自己是能干的人。但是说呢，当我活在自己的道理里面，当我在自己的本事里面打拼的时候，这个神的这个力量在我身上是没有的，因为我不需要。神的肯定，神的爱在我的身上是没有的。所以我们讲到说呢，你真正的要对付一下，前面讲到说呢，真正的要来对付一下，看到自己的里面有些东西是见不了人的，有些东西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想起来我不想要那个，但是呢，我就做那件事情，我还知道呢，如果被翻出来被人家知道的话呢，我没有办法去面对，我是有这些的。我不是要把这些东西翻出来呢，要来定大家的罪，而是说呢，我如果看不到这些，我不经历赤身露体的那种感受的话，我没有办法体会到神的爱，因为神的爱呢是赐给了这一群人。什么时候神的爱对我们才有意义？是说呢，我觉得自己很糟糕的时候，居然有人还来爱我。我觉得自己很糟糕的时候呢，我去找别人的肯定，我找不到，别人不肯给我的时候，这个时候神来爱我，这是他对我们的肯定。 你如果想说，如果所有的人呢都来骂你，然后有一个人呢过来说呢，我懂你的心思，没关系，你是不是很感激他？你知道我的同工那样子说我之后呢，回家我就跟老婆，我跟 Heidi 说，我说下次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团契啊？为什么吗？有个人帮我说话，老婆帮我说话。但是你知道 Heidi 是很公益的，你如果让他看见我那个上头的那个 红脸的样子，他肯定回家之后还要跟我再说一些东西，所以感谢神他最后都没去。所以呢，我们都想要说得到这种满足，我们都想要在最糟糕最不好的时候呢，希望有人来肯定我。但是你我呢，平时会不会想到说，就在这个时候，神是还爱我的，神呢还来肯定我，神不看我赤身露体的这些东西，神呢来接受我，没有任何的理由，我呢就可以得到安慰。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十六节呢，他说神爱世人，爱我到一个地步，甚至把他最亲爱的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耶稣基督的生命是我的赎价，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我就知道说我在神当中的那个价值，那个地位是在那里的。基督内的人生，他的肯定是从这里来，因为神爱我，我就可以得满足。所以呢，最后呢，我们就要看到说呢，我怎样子可以真正体会得到这种，怎样可以真正体会得到呢？神这样子的来肯定我。罗马书的第五章第五节，他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就是我们怎样去经历。浇灌呢，意思呢，它是经历的，它是一下子这个扑面而来，一下子呢，不是这个下个小雨在那个地方，它是一下子倾盆，一下子倒在你的身上。然后呢，我就有一个感受，我就是说呢，这个东西来了，我知道了。这是圣灵的经历。我的同工呢，指出我的问题来。那我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我来祷告。祷告的我心里边还在纠结说，我说我说了那些话，我还在纠结说我为什么会在人前脸这个搞到脸红的这个样子的时候，纠结的时候呢，不知祷告到哪里，我的心就动了一下，我就知道说呢，神是爱我的，我就能体会到这个，是一下子呢扑面而来，一下子给我的感受就是说，我有了这个呢，其他的都不重要了，我就好了。这是超出了任何我在我自己，我用我本事挣来的那些肯定，我超出了任何我在得到的称赞，超过了这些。因为我说没有任何的东西能让我与神的爱隔绝，我就知道我在这里面。这样子的感受，浇灌过的感受呢，你经历过之后，你不会把它丢掉，你记得死死的，你抓得牢牢的，因为你说呢，这是我在患难当中他救我命的东西，你不会把它忘记。今天呢，在我们的挣扎当中呢，我们会有失落，我们呢会失掉说我们在人间的这些肯定等等，但是说呢，忽然有这个东西浇灌给你，把你释放出来。继续是说呢，他讲到说呢，盼望不至于羞耻，这些圣经它也不是忽然冒出来的，它前面呢，它在讲说我们我讲说我们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我们 都我们每个人其实我们 信主的也好不信主的也好呢，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都可以忍耐，忍耐过后呢，我们都可以说呢 我老练，因为说呢我什么东西都经历过之后，就没有任何的事情呢能够难倒我，我靠着我的毅力我都能扛过去。但是说呢，我在老练过后，我是不是能够生出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不是说呢还不落空？困扰我一生的问题真正它能够被解决吗？圣灵就给我们这样子的经历，因为呢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的心里，我感受到说神是爱我的，神既然他是爱我的，我的盼望会落空吗？我一切的问题都没有了。浇灌这个字呢是属灵的经历，你我呢要经历到神对我们的爱，是圣灵把他的爱浇灌给我们。我们明天早上的时候就讲到说圣灵的工作，你就知道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是又真又实的，我们都可以活在这里面。在这里呢，神的爱是什么呢？第六节他还没完，第六节他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他讲到一件事情呢，基督为我们受死是按照所定的日期为我们受死，是有计划的。为一人死是少有的，那或许呢有些人会为一个很高好人很高尚的人呢去牺牲一些东西，但是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呢，他知道，他知道你我会做坏事，他明知道说呢我们呢是个软弱的，会做这些事情的，在这个时候呢他为我们死。什么叫还软弱的时候？我做不好，我呢很不喜欢自己这样，但我忍不住的时候我又来了，我又来了之后呢，我明知道错了我要改，但是我也改不好，这就是说呢我在软弱的时候。所以我们在前面说呢，我们要来对付自己，对付的意思不是说呢我看到我有这个问题我就咬了牙了说我以后跟人再也不要发脾气了，这不是我们讲的对付。对付的意思是说呢，我们首先要看到说呢我是有软弱的，我对自己要诚实，我看到这个呢我知道自己不是那么可爱的，然后呢我才能经历到神的爱，因为基督就是为这些人死的。你我需要经历，你我如果活在基督外面的人生，我为了人间的肯定我要包装自己，我呢要来掩藏隐藏，我包装的非常好，我就好像看不见自己的软弱，但是我继续包装的时候我永远得不到满足。在这里呢，在圣灵的浇灌下面，我能得到那真正的满足，因为神呢已经接纳我，他把他的儿子都为我死掉了，因为呢他爱我。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呢，神不应该为我做这些的，神不应该把他的儿子来这样让我死掉的，但是他赐给我们，还是按照所定的日期为我死掉，神的爱在此就像我们显明了，这是神给你我的肯定，在世上是得不到的。神为你我牺牲了他的儿子，请问说呢，他看不看重你？他看重你的话呢，世上我还需要在这世上去找人家的肯定吗？我还需要请老婆帮我说话吗？ 我还需要去跟人家争个你死我活，一定要争到我对你错，我才肯罢休吗？这一切的东西呢，都不需要了，因为我活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就在神的爱当中，我体会得到神对我的肯定，所有的东西都不重要。我们在之后呢，就讲到说神给我们的肯定的接纳，这些呢都在神的计划里面。我们会看到说神对我们的这些肯定的事情呢是怎样子又真又实的落实在我们身上。好，我就停到这里。